我的舅舅。我的舅舅，你肯定我们大家不太熟啊，这诗歌好像不太常唱。过去也曾经有一段我们在波比聚会里面也常常用这诗歌，其实非常好。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唱首哈，我们就念一节，然后唱一节，好不好？大家把这歌词哈稍微熟悉一下。那么第一节哈，我想这首诗歌呢，弟兄姊妹就比较熟悉，这个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主要讲到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想因为最近我们读到这个利未记哈，讲到赎罪记，我想我们特别在神的跟前，我们要为这个感谢我们的神，他在救恩的事上为我们做的是何等的多，我们真是一无所有啊，在他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所以永远感谢我们的主，在救恩在罪的上面给我们的这个赦免和救赎，所以永远不能忘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这首诗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唱一遍。一切我所有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心之后，所以不自夸，也不自珍，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感谢主，让我们饱尝你救恩的喜乐。主啊，你是把我们浸在救恩的喜乐高原中，
让
我们天天在主你的福杯中享受。主啊，我们之所以能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你肯为我们上十字架。你实在也为我们在那里受尽了羞辱痛苦，以至于把我们这些原本满身罪污的人拯救了回来。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恩典永远感谢你。我们不仅还没有蒙恩的时候需要你的赦免，是吧？就是在蒙恩之后，我们天天还是依靠你的宝血。主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们一切的罪愆所得主的你的赦免，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父的面前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真是满心的感恩，满口的颂赞，可以再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中。是的，是因为你恩典太过于浩大，太过于精深，所以把我们的心、我们的命、我们的力通通用来归你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求你接纳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奉献。今晚上让我们在与你之间有一个更亲密的交通，在与你有更紧密的联合，在能够更毫无保留的 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完全归主。求主你来借着这个聚会，在向我们的心说话，来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把主你话语中许多的奥秘，再都把它解开。谢谢你，弟兄声音得以恢复。求你用晚上用你的圣灵丰富的来充满他，圣膏油来厚厚的膏抹他，也用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用你的膏油涂抹在我们的头上，是吧？叫我们身心灵都只是满了力量，新鲜活泼，就是满心完全的敞开给主，让你可以自由向我们说话，定义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感谢你，晚上让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来思想你怎样救赎我们。主啊，你为我们所做的何其的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人就是满身都是罪孽，
主啊，
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主啊，我们这是被罪所浸透，但是感谢你，今天你的救恩能够把我们救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身上没有一个罪你不能对付的，我们身上没有一个过错你不能赦免的。亲爱的主，每次想到你的救恩，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
是吧？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蒙恩的年日已经够多，但是好像在地上的日子，主，我们的亏欠是越来越多，但是感谢你，主，什么时候碰到你的血，碰到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得释放，我们就得拯救。亲爱的主，因着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亲近神，我们可以自由的享受这个恩典。主，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劳苦的功效，所以愿我们在这里一同思念你怎样拯救我们，怎样对付这些罪孽，怎样付上重大代价的时候，主，愿圣灵在这里开我们的眼睛，
是的，
主啊，叫我们因着对你救恩的认识，也在你话语的光中看见自己的败坏。亲爱的主，叫我们在你面前能蒙更深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今天却蒙到这样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你面前要歌唱，要敬拜，愿你永远得着我们的爱戴。亲爱的主，但愿因着我们对罪的这个认识，亲爱的主，也将我们对你能够产生更多的敬爱，产生更多的尊重，产生更多的敬拜。亲爱的主，我们把晚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荣耀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亲爱的主啊，让我们不仅是读到这些话，叫我们能亲眼看见你的面，主啊，能亲耳听见你的声音，也能够实际接触你自己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你这位宝贵的主，你永远是我们的主，永远得着我们深处的敬拜和爱戴。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晚上继续来读利未记。我们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从这个利未记的第四章22节读到第五章的13节。利未记啊，第四章22节到第五章的13节，我们请弟兄姊妹能就着轮替着来把它读一遍。我们请弟兄们先来。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
按锁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司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
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治理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能赦免。
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前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
在罪祭生的头上，在那在燔祭生的地方宰了。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
赎罪祭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
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
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
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
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
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
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
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含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角那里，这是赎罪祭。
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 就是纪念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
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
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素祭一样。
好，我们这个还在读这个五祭啊，我们曾讲过这五祭呢，乃是神啊为人所铺的一条路，叫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跟前，能够重新与神和好，重新与神有交通。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五祭中间啊，可以说呢，这个赎罪祭啊，后面的赎愆祭。这是对付罪的问题，也可以说呢，这两个祭啊，我们知道圣经中间哈、讲的这两个祭啊，是对我们来讲，也非常重要。那因为它是对付罪的问题，我们晓得对付罪的问题啊，也可以说是最复杂、最繁琐、最不容易的问题。所以你看，当我们读过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都感觉这是很繁琐，对不对啊？这个有很多神的儿女们都不喜欢读啊，弟兄姊妹们，连我们都不喜欢读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在这里为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更不容易。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繁琐的这些话，我们里面呢，不能说这个里面有一个厌烦不要读的感觉，你正好你相反，你怎么样？你应该里面充满了感谢啊，因为这是我们切身的问题，今天神在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么样的复杂。我想到了后面呢，我们在读到圣经中记载关于那些罪的各式各样事物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呢，你读完了利未记之后呢，你才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啊，这不是一件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件事，还不光是钉几个钉子他死痛苦死在那里而已，因为这个背后啊，你们所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复杂完全超乎我们所能想象。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的摩西啊，神给他一个启示，让他看见神在赎罪这件事情上面啊，神做的是多么的仔细啊。那我们可以说呢，神是不留下任何一个最小的罪是没有对付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呢，叫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救赎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脱离一点外面败坏的行为而已，神要把我们救到完全。所以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很伟大的一个思想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这里所读到这许多的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也许有很多我们还不能完全领会啊，不能完全的把它能够解释得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要存着感恩的心啊。所以当我自己比较能明白主的救恩在我身上的这一个伟大，当我在回头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的感觉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那你从利未记里面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呢？就是仇敌所做的啊，没有一样的事物神不能把它解除的啊。我们晓得今天地上有很多疾病啊，你看见世界上人花了多少的金钱，多少的人力啊，一直到今天很多的病都没办法解决，对吧？假使今天有谁能够为我们的 AIDS 能够发明一个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你看看这个世界要多么的感激他呢，对不对啊？ 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这个世界花了多少的金钱，多少人力在里面？像这个癌症的事情也是，花了多少的金钱，多少人力在里面，还不容易解决，对吧？现在我们晓得出现一个 SARS， 弄得全世界的惶惶不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许多的事物里面，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仇敌所做的是再厉害、再深入、再困难，弟兄姊妹们碰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解除啊！这就是利未记。所以今天我们读利未记，读到特别读到这个赎罪这方面的时候呢，因为我里面要真是有敬畏神的心啊，要有充满了感激的一个灵，因为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充满着难处，充满着罪恶，是吧？今天我们晓得这些病菌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真的是败坏无比的，你没有抵抗力的，你无法抵抗这些东西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做的是何等一样的一个救恩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个圣经，讲到主的救赎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主跟前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一个感觉，就哎呀，这些东西很麻烦啊！正是因为麻烦呢，所以你要感谢啊，因为这不是你做，这是主做的。啊，主现在只不过把他所做的告诉我们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连知道这个东西我们都觉得麻烦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有时候感觉真的很亏欠我们的主了。所以我们求主呢，让我们在这里哈，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能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前面哈，因为上次我们讲这个赎罪祭啊。那我们已经把那个误犯啊和这个故犯的这种的关系，我想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不再重复这个点。那么在这里呢，他讲到有四种的人啊，四种人他们犯了错之后，在神跟里需要献祭。那这四种人呢，我们上次讲过两种啊，一个是受膏的祭司，另外一个就是全会众啊。就是以色列的全部所有的百姓啊。那这两种的人呢，他们犯的这个错误呢啊，那当他们带着这些祭物供物来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他们跟后面的那两种啊，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官长和民众的百姓这两种呢，有一点点的区分。有一点什么区分呢？就这两种人犯了罪之后呢，这个祭司啊，要把这个祭牲的血啊带到这个会幕里面，然后呢对着这个幔子要弹七次啊。那么后面两班的人呢就没有谈到这一方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这前面的这两种的这种的情况呢，跟进入至圣所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什么？弹七次弹在幔子上面呢？我们知道那个幔子就是呢，后面就是至圣所啊。那个时候虽然幔子还没有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那已经指的说是进入至圣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受膏的祭司们的犯罪和整个会众所有的犯的罪啊，这个罪呢，跟这个进入至圣的这个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上次讲过，我们每个人都是受膏的祭司。按理讲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大祭司，因为旧约时代中只有大祭司受膏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啊。那今天呢，我们所有人都是蒙恩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今天呢，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显明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我们所有新约的祭司都可以靠着主的血直接进入至圣所，是吧？这是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不同，但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如果这一个大祭司他犯了一个重要的罪的时候呢，那个很严重，因为他是连于至圣所跟百姓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在中间这个出了差错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无从从至圣所里面能够得到神的指示啊。他说这个交通的断绝是严重的，所以因此他所犯的罪呢，他必须要什么，在幔子上要洒七次的血，要得出一个完全的赦免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会众的啊，这个会众呢就指的全体的。那这里讲到说呢，这个会众呢，这个所碰见的就是有一些什么隐而未显的罪是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这个会众呢是指的全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看见啊，因为神的百姓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真理的光上面呢不够明亮啊，所以有很多隐而未显的罪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感谢神呢，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我们看见有无数的神的百姓，他们因着从主的话语中得到明亮的光啊，那么把那些隐而未显的罪呢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因此呢教会就蒙拯救。所以呢今天的主的救恩不仅是在这班侍奉的人身上，也在整个全教会上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今天你知道在地上的教会上，很多人的情况都是活在那个隐而未显的罪里面，大家以为这样就是对了啊，从来不去追考的，是吧？我们曾经讲过，比如像圣诞节啊，像这什么这些节期的问题，从前我们根本想都不想，我们觉得蒙恩得救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到了时候还需要大肆的庆祝一下才对，对不对？但是后来因为呢，弟兄们有些人他们在主跟前，他们就认真的在主面前寻求，结果呢发现这个中间大有问题啊，所以里面有很多隐而未显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献祭啊。所以这个那个犹太人当时他们在旷野里面说也会犯这样的罪啊，所以有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被蒙蔽啊，这个叫隐而未显的罪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不仅能救赎这些服事的人，他也能救赎什么？救赎整个的教会啊。所以这是指的前面的两班的人在神跟前所需要献的祭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我想从22节开始啊，因为姊妹这里就讲到这一班的官长们，这些官长们呢就是百姓中间的行政领袖啊。那么他们可能在外面的形式上面呢有时候会犯一些的错误，这个都是难免。今天啊没有哪一个人是绝对的完全的，是吧？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啊可以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从前做君王的，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这个明显的行政领袖，对吧？所以我们想这大卫的犯的罪不是很轻的罪啊，但是大卫犯的罪啊还没有那个大祭司犯的罪的那个严重啊。所以我们知道主他在神面前悔改，所以赦免他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官长们的这个在刑事上的错误那在这里他误犯了这个罪之后怎么办呢？他做了神所吩咐他不可行的什么事啊，那他知道之后怎么样呢？就要牵一只这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啊，那么在那个献燔祭的地方把它宰了啊，宰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全羊的献祭啊，要把整个献祭。然后呢，他下面就是用血怎么样呢？祭司就用血的抹这个燔祭坛的四角啊。这个角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曾经讲过，代表着得胜，代表着能力，代表着拯救啊。这说明了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救恩呢是有效的，能使我们蒙神的悦纳，是有能力的啊。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得胜的救恩，所以他用这个血呢要抹这个燔祭坛的四角，然后呢要把所有牲畜的这个脂油呢把它烧了作为平安祭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在这个赎罪祭里面呢啊，包括这个平安祭，就是告诉我们罪的赦免之后下面带进的一定是平安的啊效果。所以呢在我们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呢，主的救恩呢也能够赦免我们。那我想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 谁是官长呢？教会所负责的弟兄姊妹们都是啊。好，你今天带一个一般的儿童，你也是小小的官啊，也可能有时候会犯点错啊。那么有时候你处理教会的事务，管一些教会的事务啊，或者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这个执事的啊，也很可能在这些方面会犯一些错误。所以今天主的祭恩呢，也能救赎我们，在这些方面救赎我们啊。所以这就说到当初啊，在以色列百姓中啊，这些做官长的人，如果他们犯了错之后呢，他们也需要蒙拯救，因为他们是领教会是神百姓中的领袖。所以常常这个领袖犯罪的时候，就会带领一些弟兄姊妹们，也带领一些神的百姓走错情况啊。所以教会中的领袖们也需要蒙拯救啊。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然后下面呢，就是关乎所有神的百姓啊。27节那里说啊，假设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的，那在这里啊，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要献什么？他们跟官长献的不一样，官长献的是公山羊，这个地方呢，他们献的是什么？母山羊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在从我们开头读，我们就看见这里的献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祭物，对吧？这里呢，有的是牛啊，有的是羊啊，啊，那么有的是还是一些鸟类了，甚至有些的谷物啊，素祭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这每一个祭都说明基督的意义啊。那么它为什么分成这么多种不同的祭物呢？弟兄姊妹，这是指着我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或者在某一些不同的属灵的经历的程度里面啊，我们在这个经历的程度上面不一样啊。所以这不是说这些祭物呢，它这个就有把基督呢把它分散的，不，都是基督啊，但是我们经历上面的这个程度上面的不一样。所以这里有公山羊，这里有母山羊啊，那么代表着程度上面的一种的不一样。那在这里呢，同样的要把这个血呢抹在坛的四角上面啊，那这告诉我们主的血在我们罪的事情上面是有能力，是有功效的。然后把这个血呢倒在坛的脚下啊，那我们上次讲过，在倒着坛的脚下，就是十字架永远跟血是不能分离的啊。那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告诉我们，倒在那个脚下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的，叫我们的良心呢被洗净，永远的平安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然后同样的啊，在这里呢要烧这个脂油做这个做这个平安祭啊，这样的话呢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他这里不仅献这个母山羊啊，还有人呢若是献一只绵羊啊，绵羊羔为赎罪祭物的话呢，他是牵着什么一只没有残疾的这个母绵羊啊。那这下面所献祭的这些条例呢，我想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把它宰了，在那翻祭生坛的地方宰了，然后呢抹在这个祭坛的四角上，血倒在坛的脚那里啊，然后把脂油呢拿来烧了，做为火祭献给神做平安祭。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过程上面情况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就讲说呢，它是这个在经历的程度上面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感谢主，无论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中间啊，主耶稣都能代替你啊，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啊，我们实在是在神的那个全备的救恩的保护底下啊。所以圣经呢不厌其烦的那么重复的这样的说明啊，弟兄姊妹们，就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保证。所以圣经的话在对付罪的这方面来讲，从来不含含糊糊的，不随便啊，他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因为什么？这个作为立约的一个保证呢，我们这是感谢我们的主啊，他和我们立的那个约啊，弟兄姊妹是何等坚定的一个约， 所以主的全备救恩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们，到了第五章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这里哈，我一般的圣经呢，都从这里开始就把它分作下面变赎愆祭了。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无论是赎罪祭，无论是赎愆祭，都是对付罪的祭，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有的地方有重叠的地方在这里的，啊，那么我们等到下面讲赎愆祭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赎愆祭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啊。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其实呢，大部分读经的人呢，都感觉到那个赎罪祭呢，应该是到第五章的十三节。那五十章的十四节以后呢，那么那是解释赎愆祭，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见哈，也就是他延续前面这个赎罪祭啊，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些犯罪的实例，一些主要一些实在的例子啊。所以从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这里，我们看见一些实在的例子。那么头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啊，他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他的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说呢，有人呢听见啊，这个听见之后呢，你就变成什么呢？你就变成一个见证人了啊，你必须要起来做见证。那这里哈，他说呢，听见有人在那里发誓啊，这个字呢，在圣经希伯来原文里面啊，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咒诅的意思 curse 啊，这个另外一面呢就是发誓。我们晓得今天有人这个发咒起誓，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发咒起誓啊，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讲说这个，当你听见这个的时候呢，你如果呢没有能把这个说出来的话呢，啊，你就变成一种隐瞒的话呢，就是一种的罪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不仅在当时犹太人的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啊，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条例啊。那今天呢，我想用在我们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身上的话呢，弟兄姊妹，这是更是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呢，这个已经听见了神的誓言，对吧？如果你把希伯来书第六章这里打开看一看啊，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把它稍微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了。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且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实领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而勉励。在希伯来书这里哈，这里告诉我们神启示，神启示什么呢？神启示就是要把两样的福啊赐给我们啊。那有的人说这个福呢，第一个福呢就指的圣灵，还有一个是指的什么呢？一个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哈，神为着要把这个恩典祝福降在我们的身上啊，神呢，唯恐我们人呢，这个不能相信啊，所以神自己启示。那么，本来启示的都是指的那个比他大的人来启示，对吧？像我们今天呢， 这个指着神、指着天、指着地来启示啊。不过呢，我们晓得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不可以启示啊，基督徒不需要启示。基督徒所做的是什么呢？你相信神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因为什么呢？神保留这个誓言给他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启示。因为呢，神自己启示，又要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绝对没有错啊，他所说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呢啊，那么神这个誓言呢，我们已经听见啊，就是神要把他应许的祝福赏赐给我们，那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把这个祝福赐给我们。那么好，那么我们既然听见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成了什么？成了一个见证人啊。所以你听见的你必须要说，你看见你必须要说啊。所以你看见当初彼得他们这班使徒们开头蒙主的恩典起来侍奉神的时候，在五旬节以后，他们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听见的不能不说，对不对？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是站在一个见证人地位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特别显在基督徒福音的工作上面啊。你碰见了人啊，你要说啊，你不说的话呢，你就有罪了。因为什么呢？你隐瞒了这个情况啊。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带领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早年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承受主给的这个托付啊。所以呢这个福音的变成一种生活啊，碰见人就传福音啊。所以有时候你坐火车这个旁边的人就变成你的责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家都很多人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呢弄得我以后呢都很怕坐火车。很怕出门呢，这个一碰到看到他的时候，我里面就感觉有责任了，对不对？当然弟兄姊妹，这不是个律法啊，不是新约的律法。那新约的律法就是主的灵若感动你啊，那么你这方面能做，那是最好的了。但是这个不是一种勉强的一种方式。但是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听见了神的誓言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中间，那么你就是什么主的一个见证人啊。所以你怎么样，你必须要怎么样学习啊，能够为主做见证啊。那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我们今天所承受的托付。但另外在属灵生命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是指着我们的听说的啊。所以呢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耳朵中间啊，你要小心，你如果今天喜欢探听一些事物的话呢，你听见了，那么你是见证人啊。如果你不说，你将来呢在主跟前你要担负这个罪啊。所以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耳朵，教会的是非啊，这弟兄姊妹批评论断的话听得越少越好啊。不知就是福啊。不要人家不讲你还去挖啊。那你是自找苦吃了啊。所以圣主的话告诉我们的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有人在那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听啊还不是人家直接对你讲了啊，你是坐在旁边就听见了，对不对啊？那你就是见证人哦啊。所以你不说故意要去听呢，你是无意中听见了，你都有责任啊。那么你故意要去听的话呢，这个责任就更大啊。所以弟兄姊妹，求主保守我们的耳朵啊，在属灵事情上保守我们的耳朵。如果我们真正听见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它当作责任带到神的跟前。你必须要在神跟前负这个责任啊。如果你没听见，这是你的福气。所以我们有首诗歌讲的，这个不知就是福啊。我这些年在侍奉上的确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尤其我们这服侍主的人呢，能够听见很多声音啊，到处弟兄姊妹们都讲一些东西啊。从前呢我们觉得还听听不错，现在发现不行啊，听见了你就是见证人呐 啊。若是在某一个场合里面，你需要为这些事情做见证，而你不能挺身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你把它隐瞒起来的话，这就是一个罪。 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这是关乎到我们今天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哈，他说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就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的。所以这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接触的问题啊，是我们这个、接触的问题。所以你啊，旧约圣经是有一些的这些牲畜他死了，你不能摸，你摸到他的话呢，你就可能沾染了这个污秽。这里讲到说哈，这里有那个不洁的这个死兽啊，到后不洁的物啊，到后面我们看见神很注重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啊，是有分别的。特别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这个死这里呢又分成三种不同的情况啊。这个死兽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兽是指的外面，对吧？你是在外面碰见这个东西的啊。这个下面这个畜生呢，这个死畜呢，这是家里面养的啊，这个畜生是家里面养的啊，是离家中的。还有呢，这个死虫呢，我们知道是指的微小的一点点，也许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点点我们就不在乎它了，这不行。因为对于神来讲，没有罪，没有大小之分的，大罪是罪，小罪也是罪，一点点的罪也是罪，神是绝对不能容许一点罪。所以虽然你觉得它只不过是个虫子，但是也不行所以我最记得因为年长的姊妹啊，她这个是个西国人的，她常常告诉我们说呢，她说呢，你不要以为那个鸡很小你就不在乎它，是个小鸡啊，这个罪啊，她说是个小鸡你就不在乎它，她说小鸡有一天会变老母鸡的等它变老母鸡你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最好在是小鸡的时候你赶快把它对付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哈，无论是在家的外面、家里面或者什么微小的这些罪啊，弟兄姊妹，我们碰上了之后怎么样呢？你就要在神面前要来对付它啊。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主他的血不仅洗大罪，也洗小罪啊，最微小的罪，弟兄姊妹们，他也能洗净。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有的说，哎呀，这个一个小罪啊，算了。我们常常这个，我想我们将来到主跟前去啊，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小罪啊，因为小我们就不在乎它了，对不对？我在记得我1959年那个时候第一次蒙神光照的经历啊，哇，神把我的那个罪也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以为我从前小时候，我觉得我没犯什么罪啊，别人看我也蛮老实的。我们家那个隔壁的台湾人呢，老是觉得说，他说哦，这个孩子很郭乙，你知道这个台湾话这个郭乙就是很老实啊，因为他怎么长得头啊这个方方大大的，还不晓得我也犯很多罪。这个主一光照啊，我才想起有一次爬过人家篱笆就摘了人家的一个什么什么拔蜡。主也光照我，我才知道我都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那小小的罪啊，我们忘记，神不会忘记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摸触接触了什么东西，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圣灵在里面一光照的时候，你快快怎么样到神面前把它对付掉啊。什么时候你承认主的血洁净了，那么就忘记，你看多好的，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最小就不要不在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一个杀一个小谎，人家想这个杀的白谎，对不对？我讲这个没什么关系嘛，讲两句简单的谎话。弟兄姊妹们，你不在意，主可是在意。感谢主，弟兄姊妹，连我们在不无意中间，或者是自己这个不够留意所犯的这些罪，神主的血都能洁净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接触的问题。还有呢，他说哈，你跟这个这个他摸了别人的污秽啊， 他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罪，有了罪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个间接的，前面的可能还是你直接的，对不对啊？其实就是间接的啊，是别人犯了罪了，你给他碰上了，弟兄姊妹们，你都不自觉的，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圣灵光照我们说，我们发觉什么，你也都到神面前要去对付啊。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举实际的例子啊，我从来没有犯这样错误。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们在一起谈论批评论断什么人呢，那个人在论断的时候呢，我在这懵懵点头，那么你就有份了。你知道吗？你就有份了。这个虽然不是你讲的，但是你间接的你也碰上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类推的话，你会发觉生活中很容易碰见这些东西啊。今天我们生活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晓得教会也是一个很混杂的一个结合的，因为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救赎出来，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在这些方面要谨慎啊。弟兄姊妹们，当你肯把这些罪带到主跟前去认的时候呢，主非常的欢喜，主一点都不会责怪你的啊，因为怎么样，他希望把我们呢用洗得洁净啊。所以今天呢，感谢主为我们开了无数的路啊，叫我们在各样各样的错误里面呢，可以有怎么样回头的机会，可以到神的跟前。你看这是救恩多么的宝贵，对不对？所以这些在这个别人的污秽上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到神面前去这个献祭啊。那么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那么救我们脱离自己。还有一种情形啊，第三种情形呢，他说或有人呢嘴里呢冒失发誓啊，要行恶要行善，但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怎么样，就在这其中的一件上就有罪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冒失发言，就是说什么，他这个冒失原文就是很浮躁很急躁啊，那意思就是说呢，他很冲动啊，他没有经考虑他就讲。我想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会犯，有时候我们这个一被激动的时候呢，哈，我们这个话就出去了啊。中国人都知道这个话语是很严重的了，这个一言既出啊，什么驷马难追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讲出一句话，你要为你所说的话，你要受苦的，要付代价的，对不对？中国人都知道这个言语上面这个是很严重，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言语，因为我们的情绪啊，跟我们的言语一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它失控啊，那么有时候就浮躁急躁的就开始讲话。所以我们要在主跟前要学习，弟兄姊妹们啊，雅各也劝我们，你快快的听，要怎么样，慢慢的说，哎，讲话不要太快，因为你有时候一句话出去是错误的话呢，你就不知道为这一句话你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我过去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因他自己所说的话语受苦的啊，这有的人就这么说错了一句话，哎呀，结果呢别人也不原谅他了，所以他这句话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难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这种的冒失的发誓啊，尤其呢你这个冲动起来的时候，你还是发誓啊，发作起誓，那更糟糕啊，那更严重。所以呢，主告这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哈，你这个发誓的什么，要行恶要行善，有的时候要行恶了，要行善了。他说无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言，不知道一知道就有罪。弟兄姊妹，神把这些话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这些事情上面，即使你做了，还是有救恩，还是有挽回的余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多不完全呢、啊。所以今天主为我们所考量、所思考虑的问题，是一个周全的一个救恩啊。所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他讲了三件重要的事，这三件重要的事情呢，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啊。第一个就是听的问题，是吧？听的问题啊。第二个什么？接触的问题。 第三个什么说的问题啊？哦，我们天天活在这样的光景中，是吧？你天天在听，你天天在摸，你天天在说，啊，这个里面所包含的错误啊，简直是不知道有多少啊！即使我蒙恩得救之后还是这样，那不信主的人这些错误更多啊！你看见你到这个世界中去，你看见这个世上的人呢，他们这个真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不得了，听这个世界很污秽呀，啊，真是可怕，到处都是罪恶。那些人活在其中啊，就像圣经描述的这个人好像那个猪滚在泥中间一样，不自觉的。那今天呢，我们是蒙拯救的一般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尚且感觉这个不容易，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主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付的何等重的代价啊！他的经文细到一个地步，是包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呢，要被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作为基督徒要注意、留意的听，啊，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听了你就是这个见证人呢，啊，并且呢，你是第二者，你还不是直接对你讲，对不对？那你要仔细的听啊，所以我们的耳朵呢要蒙保守，啊，这个所以圣经讲这个心与耳啊都要怎么样？受割礼啊，所以我们这个耳朵上面呢要有十字架的印记啊，这样子要不得受过割礼，因为我们听来的东西啊，常常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还不够准确啊。你听准确的话呢，那么你还容易做见证；你听不准确的话，你更难做见证，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传话有的时候传来传去就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啊。像前不久年长弟兄身体不舒服啊，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哇，这个话传到纽约那边去啊，结果呢是变成严重的病了，所以个弟兄啊吓得不得了，赶快打电话来，哼，那个年长弟兄就在笑呢，你看这个话怎么经过一传的耳朵又不准，我们的耳朵又不准，所以呢最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用他的血啊多多的洁净我们。用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耳朵，对耳朵要受割礼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生活上面来讲，这个提醒啊，还有你每天所接触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也非常的重要，所谓的物啊和这些受，就是包括我们所接触的人啊，就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这个姊妹们，这里讲到的问题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问题啊，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所过的是圣别的生活啊，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小心，不要轻易的被沾染上。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言语的问题呢，这是一个节制的问题，是一个 self control 啊，在我们也学习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口啊，就怎么样连于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都需要蒙神的拯救，感谢主。如果我们有犯了错误的时候呢，神那里人就有计啊！哎呀，这实在是何等大的福气啊，弟兄姊妹们！哎呀，所以在我们没有见主之前呢，我们要多多的在神跟前呢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计啊！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比旧约时代人更方便。旧约时代中的人呢，你看犯了这些罪之后怎么办呢？下面呢就开始说呢，他们需要认罪，要献祭啊。那在这个时候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他要献的那个祭是什么？是把这个赎愆祭的祭牲献上啊。所以因为这个呢，跟我们生活的行为发生关系。因为赎愆祭到下面就跟生活的关系，生活发生关系。我们不仅生命中有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上有更多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个献祭就是献赎愆祭的这个祭牲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讲说呢，哈，弟兄姊妹们，这个整个赎罪的过程中间是包括着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这两个重要的祭啊，都是为着对付罪啊。那这里讲到有母羊，羊羔山羊啊，这里首先讲的哈，它这就是赎愆祭的那个祭供物啊。 这个，那我们讲刚刚讲过哈，这种母羊、羊羔、山羊也好，它代表着不同的程度啊，不同的情况啊。那么你要献什么样的献什么样的祭啊？他说呢，如果他们把这些带到神面前为赎罪祭的时候，他的罪怎么样呢？祭司就为他赎了。感谢主啊！今天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我们最好的大祭司啊。他为我们所献上的祭物是最美的啊，所以这句话说呢，就为他赎了，哎呀真是好啊。那下面我们看见哈，这个赎罪呢，如果呢他们呢这个比较犹太人中间呢以色列人中间那穷苦的人家的话呢，这个献不起这个羊羔啊羊啊山羊的话呢，他就说他的力量若不够啊，所以神的恩典呢，不仅为着教会，为着神的百姓中那些比较刚强，也为着什么那些软弱的，有的人力量够不上啊。但是主也纪念他啊。我想我们对于我来讲，我是常常觉得我是力量够不上的啊。那我想读这些话，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他的力量呢不够献上的话怎么办呢？他就说呢，只要献两只什么斑鸠，或者两只什么楚歌啊。那我们在前面哈、讲过这个斑鸠呢哈、这个斑鸠呢哈、是这个春天呢最早出来这个叫的鸟啊，所以代表着复活。我们说从冬天到春天呢，这个季节的转换代表一个复活的转换啊，所以斑鸠代表着复活的生命。那这个楚歌呢，我们知道鸽子都是圣灵的表号了啊，顺着圣灵的带领，这个楚歌是小鸽子，就算有一点点圣灵的感动啊就可以了，因着圣灵一点的感动献上。那个斑鸠代表着复活生命的感觉啊，这个斑鸠一叫，我们知道天春天来了，对吧？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献不上整只羔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听一听里面生命的感觉，你顺服一点圣灵的感动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照着这一个，那么你来到神跟前来献祭啊。他说呢，这个呢是一个赎愆祭的，那么这个赎愆祭呢，就是一只呢作为什么赎罪，一只作为燔祭啊。那我们知道一只呢是为了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另外一只呢满足神的要求啊。所以为什么献两只呢啊，就是他在这里哈、有这个属灵上的这个用意啊。那这个祭司呢就把这些呢祭物呢这个献上，那么这里一样的，反正献鸟的时候怎么样呢，都是把那个鸟的头把它揪下来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我们曾经讲过，你不应该小鸟了，这个小鸟出头啊，把头给它揪下来啊，那意思说、一点都不要出头啊。这个、我们在主跟前啊，这个、是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顺服神了、他是神跟前蒙了头了，是吧？所以呢他的顺服呢给我们带来了恩惠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祭呢所说明的是这个意义在里面哈、但是不可以把鸟撕断啊，这上次我们都解释过，在前面都解释过。然后呢他就把祭牲的血呢弹在这个祭坛的旁边，剩下的血呢就留在坛的脚那里。这些呢都是为着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为着不仅罪赦免，还要叫我们怎么样良心得平安啊。所以我们的主的救恩呢、弟兄姊妹们，不仅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要带来真正良心里面的平安，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老是活在那个良心的控告底下的时候呢，他一直过着不安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怀疑，当你在神跟前你向神认罪了之后呢，弟兄姊妹们啊，你就完全的交托了啊。这个你不必怎么在那里怀疑，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今天有些基督徒的难处就是在你虽然在主面前认了罪了，他老是过不去啊。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每次祷告都认了个罪，他认了几十次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弟兄你不需要再认了啊，主已经听见了，对不对啊？ 他总觉得良心不平啊，就下次一祷告又来了。这个好像他总觉得这个主啊，主这个好像没有赦免他似的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如果活在感觉里面，我们就很困难。你要活在什么呢？你要活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啊。约翰明着告诉我们，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把那个经历中间的一些的重要经历，用最简单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明白的话，就是你有一点点小小的知识你就能明白的话，这么告诉你的，对不对？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神跟前所谓的根据，不是根据你自己感觉有没有，而是根据神的话，是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这些话讲得多清楚呢啊！但是我们说在感觉中的时候，好像总觉得好像没赦免，所以呢，有许多时候我们就从翻来覆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需要这样的情形啊，我们要知道主的赦免的这个主的血啊，在神的眼中看为极其宝贵，那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啊。所以神儿子的血一在哪里的时候呢，他就得到父完全的尊重，并且完全满足父公义的要求啊。所以那个罪一洗除之后就完全没有了。哇，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实在有的时候对主的救恩呢，实在讲我们认识的还是不够那么样的完全啊。所以有的弟兄们，前面弟兄们蒙恩，他们告诉我们说呢，即使对主耶稣血的救恩，可能呢我们一直到永世里面，你都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多么多么的深厚啊！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人糊里糊涂的啊，我们信主信的马马虎虎的，那我们又是很粗鲁的，哎，那么主耶稣啊，怜恤我们，就是你这么粗粗的在那里用这些东西，主的血功效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是，我想将来到主跟前，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满心感激啊，冲到这个主的宝座跟前去感谢他，这是一定。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一直做了赎罪，一直做翻祭啊，满足神。所以这个呢，他的血呢，在这里哈，不仅是这个弹在旁边，并且留在脚那里。这个下面哈，他就再说十一节，他的力量若不够啊。还有呢啊，你如果觉得这个献两只鸟的力量都够不上的话呢，这个真是非常软弱，两只小鸟都献不上的话呢，还有啊，神的恩典还够怎么样，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说呢，若是不够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的话呢，那么他因他的罪所带来的供物就什么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一。那么什么是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一呢？这个按照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的生活，这个十分之一就是他一天所有的粮食，一天的吃的量啊，食物的量是依法的十分之一啊。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算法，有人的饭量比较大，有人饭量比较少了啊。不过依法的十分之一大概可以足够一个成年人呢，完全足够他一天的粮食。所以你看到这里呢，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啊？你献不上两只斑鸠两只雏鸽的话，你就把你一天所吃的这些食物的量，那个实在没有多少了啊。那意思说呢，不需要两天啊，你至少一天的粮食你应该有吧，是吧？你活在地上，如果你连一天粮食都没有的话呢，那你这个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即使穷苦到一个地步，你一天的粮食中可以拿得出来。因为当初神实在在迦南地恩待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生活呢，只要他们没有违背神的心意的话呢，他们是过着一个非常富足的生活。那不要说拿一天的粮食，对不对啊？拿一个礼拜的粮食，一个月的粮食应该拿得出来的。所以神的要求没有多，就是一天的粮食，那是非常微小的一个量啊。感谢主体贴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 他说呢，把这个面呢啊拿到这个祭司跟前说，他说呢不可以加油，也不可以加上乳香，因为是什么？因为是赎罪祭啊，这是赎罪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油呢啊，这个是指的这个圣灵啊，指的神的灵说的啊。这个乳香呢，指的那个复活的这方面的意象。现在就是因为什么？现在是对付罪的问题啊，不关乎圣灵和这个复活的情况，它是对付那个罪的问题啊，所以它不需要加上油，也不要加上乳香，因为什么？用来做赎罪祭的。然后呢，他就把那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怎么样？取出一把来了，这个祭司呢，不是把全部的面都献上，就这样抓一把作为什么？作为纪念，啊，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说呢，只要神记得就够了，你不需要多啊，神在这里记得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呢，把这个按照那个耶和华的火祭的条例，把它烧在坛上，啊，作为一个赎罪祭，啊，他说至于呢，他的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啊，祭司要为他赎了，啊，他今天呢犯了几样的罪，那么你看一把面呢，就把所有的这些罪通都把它赦免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你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对这个，外邦人常常讲说哈，你只要这么一接受啊，白白的恩典，对不对啊？你不需要付多少代价，那么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他说这么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呢，这个容易的东西其实是最好的，神把很多东西给我们都是很容易的啊。比如说今天你呼吸不需要钱，对不对？谁给你空气啊？容易的啊，你阳光水这些都神赐给我们的，这万物在这里神赐给我们很多都是不需要你付多少代价，对不对啊？你要付代价的话呢反而是不好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许多时候就觉得好像太容易了，对不对？是，事实上主的恩典就是这样，神体恤我们到一个地步啊，你在这个层面不行的时候呢，他就降下来，这个层面还不行了，再降，那已经降到这个一把面的这个那这个，我想不能再降到什么都没有的也不行，对不对？你至少在神跟前有点表示啊，你按照神的心意有点表示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啊你如果犯了罪之后呢，你神不需要你，有时候不需要你什么痛哭流泪的这个悔改，你至少你承认一下吧，啊，就好像一把面，你承认一下吧。有很多时候我们连承认都不肯，对不对？啊，有时候神感动我们了，你就把它对付一下，我们都不肯，啊，有的很简单的我们都不肯，啊，像有时候夫妻两个人这个吵架了，有时候主圣灵感动了，你说声对不起吧，哇，很难哦。我想这一把面的这个拿不出去了，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这样闹别扭之后呢，哎呀，我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有点这个大男人的这个思想，所以有一天早晨跪在床旁边祷告啊，因为说夫妻两个人有些事情会起争执嘛，争执之后呢啊，这个两个人闹得不愉快了，那天早上跪着祷告，主说你道歉一下吧。哎呦，我才发现那个时候道歉很困难，对自己的妻子啊说一句对不起啊，好像很困难呢，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简单的啊，神的要求到最低了，神没叫你说赔偿啊什么没有，就是说一句嘛，说一句很简单。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晓得我们在这里说一句简单的话，主耶稣怎么样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啊，这个背后所有的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大。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实在是怜恤我们，所以在基督徒中间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这里有了这前面所说的无论是听的摸的说的中间有了问题的之后呢， 一定要学习在主面前对付。如果主今天要求我们并不是那么多的话呢，你应该能做到啊，应该能做到。所以你把这个罪对付掉之后呢，对你个人来讲良心里面是平安的啊。那么你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来讲，你跟随主你是快乐的啊。那么这样呢，也给教会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多的祝福啊。所以这里呢，他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对那些最最贫穷的，其实呢，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所有最最贫穷的、最最最软弱的弟兄姊妹了啊，神也给你就是这么微小一点要求啊，我们能做到的，所以你要做啊。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实在太大，所以呢，他这样的话呢，既是为他赎，他就必蒙赦免，然后呢，剩下的面怎么样呢？都归于祭司和书记一样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服事上面呢，你也可以得到这些好处啊。这祭司帮助别人认罪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若是今天你知道了，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服侍他的啊，服侍他之后呢，他不仅这个向着主啊，他有了一点点的献祭啊，那么你在这个祭里面你也得出很多好处的啊。所以这个一方面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侍奉的上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从这个第四章一直到五章的十三节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圣经讲到这个赎罪祭啊，那么神要把我们和他之间那个最困难的、那个不能交接的、不能和好的啊、不能恢复彼此交通这个因素呢，要把它除掉。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哈，弟兄姊妹，在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一种的关系的里面，罪是一个影响最大的因素。所以因此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论到赎罪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所做的是最细啊，并且呢也是最讲究。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他今天呢这整个祭啊，弟兄姊妹，那个意义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是到地上来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赎罪的工作，所以就把这里所有赎罪的意义统统包括在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不仅在我们的生命中蒙到拯救，我们的生活中间也蒙到拯救。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多多的活在主宝血的这个遮盖、这宝血的这个洗净这个底下。弟兄姊妹们，要让我们在主跟前过着一个良心没有亏欠的生活啊！我想要过着一个能与神之间呢，你能够敞开交通的生活，没有任何间隔的生活，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约翰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光明中相交，对不对？这个相交呢，他告诉我们呢，乃是呢主耶稣用他的血为这个交通做了最好的保证啊。所以今天若是不靠主的救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与神之间有交通。所以为了这个，我们感谢他，好吧？我们再一些祷告。对，
我可以问个问题。
好，
因为今天讲的这个是赎罪祭，那这个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没有看见血，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
嗯哼。Yeah， 赎祭的话呢，就是没不包括的血。其实呢，这个在这里哈，就说它是一个祭，所以在神的跟前蒙悦纳。对，它其实是包括的这个它这里哈，或者是这样讲啊，这个我们讲过，这个赎祭呢是指的主的生命。因为呢，在这个十字架上呢，主耶稣基督不仅流血流水，对吧？他的生命也为我们流出来啊，这个生命的水啊，也洗净我们啊。所以这个他这是一个总的救赎的一个思想啊。所以我想我们不必在这里把它那个把它分开来看，好吧？ 信基督的时候。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份于这伟大的救恩。主啊，我们的罪真是像朱红，
是是，
我们的罪也是多如牛毛，
是
我们的罪也是这样的重大有时主啊，我们真是感觉神真能赦免人这样的罪，是感谢你。主啊，无论这罪有多么的污秽，有多么的重大，你的救赎都已经包括了。
啊，
因为你一次献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让神能够因着你悦纳我们。
啊，
主啊，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伟大，过于我们的口舌所能够诉说的，也是过于我们的心思所能明白的。但是主，我们的心相信，我们知道主你是完全的，所以你所成就的一切的赎罪之计也是完全的，你所为我们做成的救恩也是完全的。所以主啊，在这里无论多少的罪，多大的罪，多小的罪，都已经包括在你救赎的里面。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在为着你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再一次的感恩，也愿意因着支取了你的宝血，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到神面前来，我们来亲近你，你赦免我们的罪，原是教务为了叫我们可以来亲近你，可以来瞻仰你的荣美，
是的，
可以来与你的生命有份，与你的圣洁有份，与你的公义有份。主啊，感谢你，这一切都因着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晚上关于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这样的白白赏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承认所有白白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宝贵的，都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的。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有感恩赞美的领受。主保守我们的追求脚步。主啊，使我们每天真是能够在活在你救恩的泉源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靠着你的宝血，把自己的罪都洗净了，把我们与神与人中间的隔阂都除尽了。主啊，就叫你的心可以喜悦。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并且能够懂得感恩，并且把自己献上，并且也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一同在这样的救恩中来过生活，就是活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一个污秽的罪人。
是的，
主啊，我们不仅自己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败坏，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
是的，
但是感谢你今天走在这样一种的光景中，你还能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过着一个良心平安的生活，过着一个属天的生活，
是的，
完全是你的救恩的功效。
阿门。
若不是有十字架的救恩，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是多么的可怜。但感谢你，主耶稣，我们即使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仍旧承认说我们对你的救恩，我们认识的是何等的微小。亲爱的主，我们求你不断地借着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开启我们，主啊，叫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这个宝贵的救恩，主，让我们看见主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不管我们今天里面有多少的污秽败坏，多少得罪你的地方， 主，我们只要靠着你的血，主，我们就完全得到赦免。你的赎价是完全，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当我们回头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只有充满了敬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是爱到何等的一个地步。亲爱的主啊，你要叫我们有一天达到完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所以因此你的救恩也是完全。求主让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语，并且活在主话语的光中，并且活得有力量，活得充满信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再次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向你俯伏下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